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retreat.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在5月3号上周六的联邦大选中呢，工党以压倒性胜利得以连任，自由党领袖彼得达顿呢失去了其持有的 Dixon 席位。
那听众朋友，您对刚刚结束的联邦大选有哪些感触和思考？联邦政府重组内阁，反对党领袖更替之际，您对下一个执政周期有哪些展望？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上周六取得压倒性选举胜利之后，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前座议员组成呢是受到了外界关注。
工党在新一届的议会当中是拿下了85个席位，但可能会超过90个，比上一届的78个席位呢是有所增加。
反对党方面呢，昨天新闻我们也提到哈，联盟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安德鲁哈斯蒂呢宣布将退出自由党领袖竞选。自由党正在为即将离任的党魁彼得达顿寻找接班人。达顿在联邦大选中呢失去了自己在昆州的迪克森席位。
自由党的国库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副党魁苏珊雷还有移民事务发言人丹特涵被视为领导层的主要候选人。
听众朋友，您对今年的联邦选举有哪些感触和思考？您对下一个执政周期又有哪些展望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开通热线之前，我们也温馨提醒，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的立场，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首先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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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大选是特别的快，点票当天的稀里哗啦就点完了，就没有什么，我估计很多人点票都没看完结束就已经把电视机都关掉了，我也是这样，大概就这样。但是我们那个区呢，上次的独立候选人从自由党夺了个票，现在呢咬住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大选呢不是输了一点点，是输了非常非常多，对这个联盟党来说那可能就不会是简单的一个两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很多人一次都转了。那么在大选当中大量人同时要转票的话，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复杂。我个人看法是冰冻三尺，第一问题我个人认为就长期的在这个能源，对待这个国家的能源和投资环境上，工党所做的宣传，我只是说做的宣传要比自由党好得多，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官方的正常的或者正规的这宣传的这个媒体，包括很多自媒体的人都是他们那期的人，所以经过长期的这种宣传以后呢，对这个能源没有办法改变的，好像我们必须要用新能源，必须要改变了。可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改变当中我们得不到利，一时半会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他们这个自由党的那个核能确实是一个方式，但是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自由党这个联盟呢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他总在处在一种理不直气不壮，想说嘛又说不清楚，想说别人呢是可以说，但是呢自己又拿不出好的办法来应对，坐在这一点上呢出问题了。可是这一点的问题解决，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必须要适当的回归传统能源，在新能源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一是非常差，二也非常严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年纪轻人的这个就业率也好，这个工资增长也好，肯定就不会上涨，这些东西好不了的话，对以后的生活也不会好，这是一个最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是在过去那个土著投票那个当中呢，伤了一批人，而这批人被伤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回头的，他就认准了这票肯定是给工党了，所以联盟党这票是拿不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还是那个差，这次呢是年纪轻的人呢特别多特别多，他们这些人呢在这个工党这个宣传之下，这几十年不是一年，几十年下来以后，可以说根深蒂固，改不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作为一个年纪轻的人他应该关心这样子。但是呢这种现象呢是一种不成熟的乌托邦的想法，对了我们上了年纪人知道呢，这想法是好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呢确实不行，他不会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次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长期的这个问题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那个这次大选在，其实在大选之前多次我们就谈到过，那个自由党的只要 Peter Dutton 还在那个台上，那个自由党失败是毫无悬念的，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澳洲的政坛，我们只说澳洲政坛啊，澳洲的政坛那个钟摆在自由党和工党之间左右摇摆，那其实也就证明了。那个自由党也好，联盟党也好，工党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基本盘，而这些基本盘如果没有受到一个大的刺激的话，这些基本盘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所谓的席位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集中精力是在那些那个游离选民身上，对不对？那些摇摆的选民身上。那么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种理论下呢，我觉得所谓的政策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说白了老百姓都是乌合之众，你跟他解释政策他也听不懂，你跟他说这个多点这个少一点谁听得懂啊，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作为一个选民，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关心，因为我觉得无所谓的，随便他怎么说去，对不对？那么 OK， 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最最主要的一个影响，那就是个人的魅力，那个人的魅力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选的走向。你去看，不管在澳大利亚，你到美国去看，到哪个地方，关键的问题起最最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一个领导的个人魅力。而 Peter Dutton 他的个人魅力那是差的一塌糊涂，对不对？从他作为反对党的那作为那个执政的那个在 Morrison 手下那个开始干，就反正他的名声就不是很好，然后他的所作所为充满着他种族歧视的那种言论，他的所谓的言行这种傲慢，一个 X 那个警察的这种形象，木讷愚昧木钝，然后呢就是种族歧视非常之严重，这就造成了他的形象极端之差。
好的，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关键的，就是选举的时候的你的 slogan 在哪里。当初 Paul Keating 在和 Dr. Hilson 在竞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句话决定了所有的一切，那就是当初的 Paul Keating 就是说，因为围绕着 GST， Paul Keating 就说了一句话，当你把手伸进手口袋里的时候，另外一只手已经在你的手口袋里放着了，那就是 Dr. Hilson 的手。这句话影响了所有的选民，造成了 Paul Keating 的大胜，所以 slogan 非常重要。
好嘞，
好吧，
谢谢
石
先生看法，
谢谢
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大家好。
确实啊，这次大自由党大败呢，也在意料之中。其实这个结局早在上次大选之后，彼得达顿获得自由党党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这次是选不赢的。这一点难得，我和前面一位听众有共识啊，这个是很难得。确实，这个他的个人魅力，这个在形象方面是负分。但是所谓他有种族歧视，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不会的。他，你看他达顿去参加华盛顿社区活动，也是比较积极，也受到很大的欢迎的。但是从整体，不是华人，不光光不是华人不喜欢他，那本地人、西人也不喜欢他，这跟种族歧视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形象的问题，还有他说话的方式，不光是他的外表，还有他的行做说话做事的方式。包括这次他之前承诺说啊，让所有公务员都要回去上班，结果又收回了。这个政策一变再变，各方面啊，他领导魅力都不行。所以这次败局也可以说是注定的。如果是另其他一个领导人，那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局面。
好，谢谢所有的看法。
我们公投的话4:6，四投 yes 是四投 no， 但是60%，可以说自由党基本上都应该投的是 no， 但是肯定有很多中间选民，包括工党也投的 no， 但是我们这次都没有把这些人争取过来，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而且上次前两个月，就两个月前的维州州议会补选啊，也是自由党获得了胜利啊，差一点把工党铁票区那个威尔比都掰过来了，还有把绿党的一个席位也赢过来了。再往前，昆士兰州的大选、北领地大选都是自由党赢的。所以这个趋势，如果能局面，其实一开始是对自由党有利的，只是说后来，当然也我们不排除这个国外因素，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效应、中摆效应，很多选民可能都是求稳啊，不想有大的变动。现在工党执政也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的话，那就是求稳，不要有生变啊。
谢谢苏先生看法，谢谢您。
我们看，就希望自由党选出一个小鲜肉吧，小鲜肉或者白富美当党魁吧，看下一次。
好嘞，谢谢孙先生看法，谢谢您。
欢迎继续拨打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1300-799-323，关键您对下一个执政周期还有哪些展望，都期待您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Betty， 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哎，我呢就谈谈我的想法，因为每次选举呢我都是比较纠结的，因为两个党都差不多，上台前说的呢就比唱的还要好听，但是就是执政了以后做什么事情呢，很多都是他们都没有承诺。现在我就是最好呢，就是说呢，就不要因为有某些事情，比如说像上次那样把那个核潜艇啊那些，就是我们纳税人赔的钱，那不是说很少的钱，都是几十个亿的钱赔进去，不要把这些钱，不要就是说因为他们不要用一种什么政治正确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比如说以后那个达尔文港，我不管是谁，但是呢最好呢不要再用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去那种赔他们那个
违约金、
契约精神那之类的，那些不要拿我们的纳税人赔那些纳税人的钱去赔，好像也是听说也是要30多个亿，我的天哪，每次交税都扣钱扣的我心都痛了，希望他们不要这样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我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白姐分享自己的关注的点，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咋样？
早上好。
哎，早上好。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中间偏右的选民，然后呢，我是第一次投票，然后是属于比较年轻人的那一票。然后我本身呢，其实刚开始我看那个，就是电视上 ABC 的那个竞选演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对彼得·达顿的印象还不错， 但是综合考虑下来，我还是投了工党。因为其实我只能说我没有那么喜欢工党，但是只能说选一个稍微不是那么差的。然后而且工党本身呢，有人说工党他不太会搞经济，但是以前自由党在台的时候赤字比较有赤字，然后工党其实他在财政上是有盈余的。其次的话就是就是有的时候 Peter Dutton 的一些言论或者是政策可能过于极端了，就导致我没那么喜欢。然后其实关于这个自由党或者是他的联盟党的 Nationals， 其实我都还行。然后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 Pauline Hanson， 就是那个 One National， 然后还有那个爱国者号角党。然后所以说我对这个接下来那种期待吧，因为就是相当于选完之后，众议院就是三年，然后参议院是六年。其实我也是一个，虽然我本身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我还是一个求稳的人的。就我是希望就是说未来三年或者六年之内，就是本身世界就已经很动荡了，我希望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不要那么激进。然后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工党就是这个上台了，而且我没有想到就是在阿德我们有一些我本身所在的区是工党的铁票区了，然后但是阿德有一个区它是原来是联盟党的，然后现在也是变红了。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工党它能够组成那种多数政府，因为我看它这个票还是就是真的席位挺多的，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非常谢谢洪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您是 Z 时代的一员哈，这个年轻选民中的一员。在我记得在选举之前哈，您就有这个分享过自己关注的一些政策的点哈，谢谢您。
好，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主持人好，
早上好。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共党大胜是预料中的了啊，因为呢现在这特朗普的就是最好的典范，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呢相当于特朗普一样的，他比较出位的人来的，所以呢你看看每一个国家的选的话呢就最害怕这种人，他把你整个国家都毁掉的，就是这种人来的，所以他连自己24年的席位都没了，这就证明呢每一个选民呢都比较准确的判断，因为关系到我们的生活的饭碗问题的，所以呢不能乱来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随便投一个票，不是的，对于我来说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啊，不要说下一代呀，这一代都到时候都很难熬的，所以呢证明呢澳洲的人呢就比较敏锐的，因为这个达顿呢真的是很出位的，他第一个内国部长是什么移民局部长呢已经很出位了，阻挠中国人，等一下呢做了反对党又说中国里面很多间谍乱七八糟，等一下又说派多点军队去维和在南海啊，先制中国，什么中国强大，中国从来都没有侵略过国家。
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
所以他这种也是真的惨败是国开的。
好嘞，谢谢 James， 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哈，无法接听所有听众电话。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